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参与美澳联合海上军演，南韩指非针对特定国家。拜登国庆日乐观谈话，美国将脱离病毒而独立。滴滴刚刚在美国上市，就被中共网信办应用程式下架处罚。长赐号和苏伊士运河当局和解，确实赔偿金额成米。纽西兰议员突破政府忌惮，公开批评中国活炸器官。菲律宾军机坠毁47死，降落时候冲出跑道肇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海军连续三年参与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先锋联合演习。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星期一表示，韩方派出4400吨的南韩驱逐舰黄健号参与5号至10号在澳洲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船舰搭载了一架三猫式反潜艇直升机、三艘高速短艇和200多名舰组人员。美国、日本亦都参与今次的演习。不单止是太平洋先锋演习，南韩海军预计亦都将会派遣一艘南韩驱逐舰参与美澳规划7月中旬在澳洲领海举行的护身军刀。两年一度的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被视为美欧结盟的重要象征。今年除了美国、澳洲和南韩之外，加拿大、日本、纽西兰、英国亦都将会参与。军事专家解读，美国和澳洲在亚太地区举行的各项军事演习，目的可能是为了牵制中共军事能力扩张。不过南韩海军强调，太平洋先锋演习并非是针对特定国家进行的演习，表示南韩军方是为了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才由2019年起参与这项联合军演。庆祝美国245岁生日，各界举办多项庆祝活动。拜登总统4号在白宫南草坪发表国庆演讲，现场有千人与会。在场的人士包括受邀的军方人员和重要的工作人员。拜登在演讲中将1776年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和现在由疫情中快速复苏相提并论。他说，245年前我们宣布脱离一个遥远的国王而独立，今日我们比以往更接近宣告脱离致命的病毒而独立。拜登表示，在对抗这种病毒方面我们已经占了上风，但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COVID-19 还未消失，我们都知道更强的病毒已经形成，好像是 Delta 变异病毒。疫情在美国造成超过60万人丧生，拜登对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极度乐观地表示，在他的领导底下，美国已经再度团结。在前总统川普任内，美国社会分裂对立，不时爆发暴力冲突。拜登说，在过去一年我们度过一些黑暗的日子，我们即将看到光明的来临。6月30号刚刚在美国股市上市的滴滴出行，7月4号被中共网信办处罚，要求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应用程式，理由是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料问题。在中国领先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上星期三刚刚才在美国上市交易，在首次公开招股筹集了大约44亿美元，令该公司估值最高的时候达到730亿美元，成为自从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之后在美国融资最多的中国公司。至到7月2号收市，滴滴股价报15.525美元，市值744亿3400万美元。据彭博社报道，当局对滴滴今次突然调查是对滴滴由反垄断到数据安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审查的最新一宗。中共当局是对滴滴和其他互联网公司，例如主要后台支援的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进行广泛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北京亦都一直试图限制中国一些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不断增加的影响，加大对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这些每日处理几亿客户资料的公司的管控。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7月4号表示，已经同长荣海运巨型货柜轮长赐号日本船东正荣汽船达成协议，长赐号预计将会在7号获准驶离。 法新社报道，排水量199,000吨的长赐号3月22日在一场沙尘暴中，在联通欧亚的苏伊士运河搁浅了6日，造成数以百计船只无法通行，全球贸易中断。货轮3月29日脱困之后，埃及当局扣留长赐号，向日本船东正荣汽船失常运河经营收入损失，救援费用和运河的损失赔偿。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透过声明表示，计划在7日举行仪式，宣布同船东达成协议，以及货轮启程。届时参与人员将会目送长赐号驶离。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原本索偿9亿1600万美元，后来又公开将索偿金额降到5亿5000万美元。4日发出的这份声明并没有透露赔偿金额。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指，运河关闭期间，埃及每日损失12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的经营收入。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公开批评中共活塞器官和劳工问题，要求纽西兰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华尔引述英国律师尼斯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持续有政治犯被活塞器官，其中人不少因此惨死得无法形容。其中有活塞器官被指已经流入国际黑市器官交易市场。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一以工党议员越级指控中国活塞器官标题刊登报道，指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突破工党内部避免批评中国的作风，挺身针对中国有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成员被强迫活塞器官，以及就中国剥削劳工问题提出批评。他还要求纽西兰政府应该加强向中国政府施压。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有关华尔的报道随即受到纽西兰其他多家媒体转载。菲律宾参谋长索贝贾纳星期一表示，菲律宾空军一架载有96人的运输机星期日坠毁，已经确认47人死亡，初步了解飞机在准备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而坠毁。索贝贾纳向路透社表示，这场坠机意外军方有49人受伤，还有好几人失踪。菲律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坠机殃及地面平民3人丧生。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表示，失事军机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C-130 运输机，当时搭载前往平息暴乱的部队，飞机降落苏洛省南部的和鲁岛机场时候冲出跑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表示，他已经下令调查这种事故，调查工作将会在搜救和复原任务完成之后展开。菲律宾军方没有发现任何失事飞机受到攻击的迹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员表示，美国必须做所有事情公开对抗中共。美前国务院发言人平习近平七一讲话是8年暴政。国庆游行重回圣地亚哥，法轮功获头奖。疫情下房车走俏，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卫星发现山西甲县严重泄漏，每小时泄漏数百吨。哈马斯发射燃烧气球，以色列再次空袭加沙。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由于中共持续隐瞒疫情和阻挠病毒起源调查，星期日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受访表示，美国必须做所有事情来公开对抗中共，包括制裁、没收资产以及公开的抨击、羞辱中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病毒大流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近400万人死亡，并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拜登政府呼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白宫呼吁北京和世界卫生组织为美国官员提供必要的数据和信息。参议员马歇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拜登政府是推动中共政权对调查人员更加坦诚和直率方面做得还不够。他说，拜登政府确实正是进行调查，但我不指望他们会发现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今年5月，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亦都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共政府在调查大流行病起源方面相当缺乏透明度。在7月1号举行的中共成立100周年活动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提到让外来势力头破血流，这一番言论引发国际热议。7月4号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平息了习近平的讲话。福克斯主持人说，从习近平的话听起来，中共似乎想成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力量，显示出中共不仅是地区称霸，还有全球野心。据习近平在活动中的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做，必将在中国14几亿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奥塔格斯评论，我们从战略角度来看，习近平通过八年的讲话想传达什么信息？在80年、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中共的策略仍是韬光养晦，安静地崛起，不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然而现在却说我们不能够被欺负，希望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他还抨击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认为拜登政府亦继承了中共会崛起、美国会衰落的大部分想法。而川普政府上任时，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都拒绝了这一种理论，他强调在华府的所有人都需要清醒过来。今年是美国245周年独立日国庆，在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封闭的一年后，圣地亚哥南郡的科罗拉多岛重新举行了其著名科罗拉多国庆大游行，而今年参加游行的有109个队伍，比前两年更多。队伍中打头阵的是科罗拉多警察局的骑警，亦有海军陆战队圣地亚哥军乐队、新兵团、科罗拉多海军基地国旗队等十多个军队队伍，加上一些政府服务部门以及众多的民间团体，例如苏格兰风琴乐队、维多利亚玫瑰女骑士俱乐部等，不一而足。而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作为多年来参加该游行的唯一华人团队，今年再次参与，并且设计了新的花车，而且花车还获得了当天游行类别头奖。主导这个花车设计的平面设计师 Terra 说，因为这个是疫情后恢复游行，相信无论是对于我们参与的队伍定是观众来讲，都是非常期待。这一次重新设计的花车是以法船造型，想借此突出希望的主题。在过去一年内，人们体验了可怕的病毒、痛苦，我们希望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队伍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而法船正有此寓意。中共病毒大流行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旅行方式，而房车生活方式是今年最热门的趋势之一，预计这一种趋势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据雷蒙德·詹姆斯金融公司分析师预估，2021年人们对房车的需求将出现瓶颈式的增长，房车销售继续飙升到历史新高。在过去的一年内，很多美国人重新找回了国家公园、小城镇和农村社区，这一些适合房车的地方，而不是坐飞机去人潮挤涌的度假小镇。根据房车工业协会2021年5月对制造商的调查，共有 49,241 辆房车被运往经销商，这个是有史以来在5月最好的出货量。雷蒙德·詹姆斯金融公司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中写到，这里的关键驱动力似乎是更加多样化的人口和首次购房者的涌入，他们寻求安全，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并面向家庭的活动，而房车生活方式可以满足这一些要求。报告写到，虽然投资者对这一种需求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因为消费者总要回到大流行病前的生活方式，但该分析相信房车潜在市场的扩大对该行业会是一个长期利好。能源分析数据公司 Kiros 近期透过卫星照片发现，中国大陆山西上空有大量甲烷云， 可能是从多个煤炭矿场泄露出来，而每小时的甲烷外泄量高达数百公吨，是 Kilorosess 至今为止观察到全球最严重的泄漏之一。据彭博社报道， Kilorosess 透过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发现，位于太原市东方约90公里的阳泉市上方出现了大量的甲烷云。 Kilorosess 指出，这一份在6月18号的卫星图像中，该公司观察到大量的甲烷云，预估排放速度约是每小时数百公吨。据环境保护基金的数据，每小时200吨的甲烷排放量，在20年内产生的气候暖化效应大约相当于80万辆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一小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山西则是中国的煤炭中心。据山西省能源局，该地区有34处煤矿，但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能源局和中国生态环境部都没有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为报复哈马斯再次从加沙地带发射燃烧气球，星期六晚上，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的设施发动了空袭，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福克斯新闻星期日证实，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哈马斯一家兵工厂同一处火箭弹发射基地，为的是报复哈马斯发射燃烧气球。星期四，以色列消防部门破灭了燃烧气球引起的四宗火灾。今年5月21号，哈马斯同以色列曾达成停火协议，之前双方发生了11日的军事冲突，造成至少260名巴勒斯坦人同13名以色列人死亡。这个是自2014年小规模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之前，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在6月18号警告高级军事官员，目前局势仍然很紧张，他们应该准备好同哈马斯再次开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7号同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阿伊尔拉比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进行了会谈，并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